弟兄们，今天来到这个茶经班联合的聚会，然后我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刚看到说要开窗子，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的祖籍是广东人，广东人讲国语是比较差一点。那讲广东人呢，通常像最近天气冷了，广东人是不讲冷的，知不知道讲什么？冻啊，冻，冻不冻？你冻不冻？那就是回归之后啊，97年之后，那香港大家都学广东话嘛，啊，那有一个青年人，他就去到北京，他坐巴士，那个时候是冬天，因为北京的巴士很挤啊，公交车很闷，那他就觉得这个很不舒服。那他坐在旁边，他是坐在走道的位置，旁边是一个小姐，那他就很想这个透点新鲜的空气，他就跟这个小姐讲，哎，小姐，你动不动啊？你不动我就开枪了。他的意思是他要开窗子，说你动不动啊，你我就开枪了。所以这个广东人讲国语啊，是有一点特殊的口音。那个关帝兄今天有没在啊？因为我认为我自己讲这个国语还讲得不错。那但是有一次居然有人跟我第一次讲话，你是广东人哇？我想我这个虽然是在广东出生了，但是我一直都是以国语为母语嘛，哈。不过人家讲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老广说官话啊，所以这个广东人那个讲这个普通话总是有一点广东腔。那我白头发很久了，已经大概从40来岁就头发都白了，现在几乎是全白了，那还有头发也还不错了。那有时候有些朋友就问我，他说，哎，你这个头发白的为什么不染一染呢？我说白头发有很多好处哦。第一，当年我答应牧师跟我太太白首偕老，我现在已经白首偕老了。第二，我不用去染，可以省钱，那这个又省事。那不过我说这些其实都不是最大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头发白了，再也没有蒙受不白之冤了。哎呦，对不起，我拿错了，我拿的是老人中心分享的稿子，现在我要拿真正的稿子了。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感触很深啊。他那个诗歌最后这首是因你与我同行，特别是在歌词里面他讲到说，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因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我就刚强。那听过的人你就多听一次，没有听过的我就这把我的这个去年一年经历的事情跟大家再述说一遍，是主怎么样用他的怜悯，他大能的手医治我。他这里有讲到是说最后一句，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很抱歉，我现在满肚子肥肉不敢让你们看，因为我身上有恩典的记号，是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肚脐底下六寸。因为去年四月跟八月我动了两次相当大的手术，所以我身上，我每次跟我太太讲，我说，哎，你看这个就是恩典的记号。去年四月啊，就是三月底的时候，我跟太太开车到北加州去我女儿家啊，住了大概十天吧。那到了这个复活节礼拜天之后呢，我就跟我太太就离开我女儿家。因为我每次 去北加州啊，我都很喜欢在回程的时候去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看看这些加州的这种国家公园啊或者海边啊这一类的。因为过去没有来加州之前有30多年的时间我是住在海岛上，没有什么机会开长途的车子，而且那个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跟我太太很喜欢去看看这种很属于加州特殊的这种风景。像过去这几年我们常常去这种国家公园，我也很喜欢看那种巨木啊 Sequoia Redwood 这种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从北边回来的时候就走这个1号公路101，靠着海边走，这样子中途在外面住一两晚。那这次我去啊，就是去年3月之后那个复活节的第二天是礼拜一，我就跟我太太说啊，我们先不回去了，既然已经在了北加州了，我们再往北开一点去看看。因为过去都是从北加州旧金山湾区就往南开或者往东内陆开，那我说这次我们往北开开，因为我知道那里有一个这个红木公园啊，这个 Redwood National Park， 那里有很好的风景。因为沿着海边去，一边是海啊山啊，一边是山，那太太也没有反对，那我们就开车了。但是我那个时候预计好的这个旅程啊，跟我花的时间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以这种5号公路高速公路的这种，然后1个小时大概70里平均，但是在那种地方呢是山路，所以就没有办法走这么快，所以一天下来到大概快中午的时候出发，到了傍晚了，快天黑了，大概也不过在走了200多里、300里路。当然我们也是有看到风景好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照照相这样子。当天在靠北的地方住了一晚，那是礼拜一。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说要不要再往北走啊，可以去到这个奥利冈州哈 Portland 那边，因为那一段风景也是特别美的。那太太说不行啊，礼拜四有查经班，我要回来参加查经班。另外那个礼拜四还比较特别，就是因为他当时答应了那个一位弟兄，就是当时要做菜给他，因为他的太太回中国去，那这个弟兄有孩子在这，他自己平常要上班嘛，所以很多姐妹们呢都轮流做菜。那个礼拜是刚好是属于他负责，那我就说你要不要跟人家换一下，他说不行，这个这么晚了再跟人家换也不好。所以说那就好吧，那我们就礼拜三回到这个住的地方，然后礼拜四他可以，礼拜三晚上就可以准备菜呀、什么，礼拜四来查经班带来。那第二天我们就是星期二，我们又开到这个一个地方叫 Sacramento， 就是5路公路可以到的，是比较靠北的，但是靠内陆靠东的，在那里又住了一晚。但是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好像很累，两边的腰很酸，我就跟我太太讲啊，不晓得是不是这几天车子开得多，那又是这种山路啊，弯来弯去比较累。那我吃了那个 Tylenol 止痛的那个药，吃了也就睡了。第三天就是星期三了，我就一路从 Sacramento 开车下来，但是一路上我就觉得很不对，这个两边腰很痛，而且照我以往开车，我自己就是每次开这个长途啊，大概2个小时顶多了吧，我总会那个休息一下，有时候加油，有时候吃东西，最重要是要上上厕所。诶，这次我好像喝了这种好大杯的饮料也没有怎么上厕所的这种感动，那也就想大概就算了。当天晚上回来哇，我还是睡得很不安，这个很痛。那在 在第二天就是星期四了，我还送我太太过来参加查经班，然后我很累，那我就说好，我去那个而且把那个图书馆休息一下，我就没有来，我去那里坐在那里打一个瞌睡，然后中午他们吃你们大家吃饭的时候我来接我太太。当天晚上星期四我又是非常睡得不安，有时候躺下去有时候坐起来，特别是这个腰的两侧啊很痛。那我自己上网查一下，我说我跟我太太说会不会是我的肾结石啊，因为那个症状好像蛮像的啊，这个尿又不多，然后两边的这个腰又很疼。那当然就决定第二天星期五一大早就去看医生了。去看医生，医生也没有怎么看我，说是不是就家庭医生呢，他说会不会是，我问他会不会是你我的肾有结石，他说我是觉得不会，不过他也给我一张验血的单子，他就说你去验血啊，然后再来看我。当天晚上我回家，哇，又是情形更不好，几乎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因为很痛。到了星期六早上，我就这个梳洗完毕要去医生那里，因为那个验血单第二天也送到了。那天早上我自己在家里量了一下血压，哎呦，这个高的部分还不到100，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么低的。而且我洗澡的时候站在那里消稳，有那种晕眩的感觉，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不开车了，你开车带我去医院吧。我太太开车送，还好不是很远，大概10分钟不到15分钟的路程，我太太开车我们就去。去到医院那里，我大概是第二个医生看的病人，医生看到我拿的这个验血报告，他说 Robert 你现在不要回家了，你马上去医院的急诊室 emergency room。 那我想哇，这个事情大概台湾话讲这个代志大条，代志大条啊，就是这个事情很严重啊。那我就问医生，我说这个附近哪里有医院，因为我跟我太太都不熟，虽然我们来到此地也有5年多了，但是感谢主，我一直到去年4月份，从小到那个时间没有住过一次医院，没有说因为生病或者意外受伤。而且我这个人是比较不是喜欢看医生的人，所以没有要去让医生开处方啊，或者有什么事情打预防针啊什么，我也是不太喜欢去看医生的。那医生就告诉我，在这个阿苏萨那个上面有一个惠提医院，他说这里是离那里最近的，而且他说你的保险那个医院会收你。那我太太就开着车子马上带我过去了。去到那里之后，当然大家有人去过急诊室也知道，就是这种帮你做各样的检查啊什么。因为我带着我的那个验血报告去，那边的那个当天急诊室的医生他也很热心，就帮我看。结果做的检查越做越多啊，就是又是超声波，又是做这个 CT scan。 那我就觉得哇，你这个医生还蛮仔细的，我人也都还清醒，虽然觉得不舒服。在那里待了大概2-3个小时吧，那个医生就跟我讲，他说我要把你转走了，因为我们这个医院没有办法处理你这个事情，但是你不用紧张，我们跟这个南加大的医院联络了过了，而且我们跟他医院有合作的关系，20分钟以后救护车来就会把你带过去。那真的我也是觉得哇，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啊。他也没有跟我讲是什么原因，他只是说你这种情形我们这个医院没有办法处理。那我太太他也真是开了车子，他也不晓得怎么办呢。那我还特别问那个 我说我太太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啊？他说这个救护车只有你可以坐，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坐。那我就跟我太太说，那你把车开回家，你再想办法好了。他后来联络了他弟弟，然后我就20分钟以后救护车来了，就把我就送去那个南加大的医院。那太太后来接着也过来了。去了南加大的医院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清醒，还是不是完全不清醒，只是隐隐约约听到有医生啊，他们在讲，其中有一个医生是讲我，哦，你这个是 triple A， 三个 A， 好像那个美国那个 Automobile Association 三个 A， 他说那个 rupture 破裂，但是我不懂什么是 triple A， rupture 我倒是听懂，然后他说 we are going to cut you open， 要把你切开，那我想这个医生的判断大概是我的问题相当严重，然后之后呢，他们就把我推到手术室，我就已经就大概就昏迷不醒了，或者是因为打这个麻醉药的关系，所以我就有将近5天的时间我都没有醒来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 triple A 呢，就是腹腔动脉这个动脉瘤破裂了，所以我的内出血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当然是蒙查查，我太太也不懂，那就是医学名词也不是很懂。那去到那个医院，据我太太说，她在那个地方待到半夜2点半，怎么看我还没有从这个手术房出来，他就问医院的人，然后医院的人才说，哦，他出来了，已经转到那个加护病房去住了。啊，那就是事后我才知道我那个时候有这么严重。我在那个南加大的加护病房住到第5天，我才真正的醒过来。那个时候我有意识。在我醒过来那刹那，我真的躺在床上，我上次也跟大家讲，晚上那个加护病房是我一个人住，黑蒙蒙的，我躺在那里，因为那个床不大嘛，他也怕我乱动，所以这个封得紧紧的，不能够转身的，那两边有管子，两只手也有管子，身上还有一个那种 monitor， 就是心跳啊或者血压啊，这样子可以通到那个电脑上面，他们可以侦测我的。我醒来的时候黑蒙蒙一片，真的是不知身在何处啊，茫茫然。我那个时候想，我说诗篇说经过死荫的幽谷，我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死荫的幽谷，我躺在那里，我真的就是这样子想，我说这么黑什么都没有，就像死荫的幽谷嘛。那我再醒一点的时候，我知道我是活着的，但是我情况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真的是都是管子，人又不能动，就躺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我祷告，我说3句话，主你不要离开我，主你医治我，主你帮助我。我就是讲这3句话，而且我也没有问主说为什么，也没有埋怨，我就是你不要离开我。后来躺在那里张开眼睛看远方，就差不多在那个门的地方，就是房间的另外一端，一个护士坐在那里面对这个小小的电脑的 monitor， 他也因为是半夜在打瞌睡。我再看看我的左前方一个沙发椅上，我的太太在那里睡觉。那时候我躺在那个床上，突然有诗歌 从我的心里，我的脑海里冒出来。我也跟大家介绍过那三首诗歌，我在这里可以稍微的跟大家念一下。第一首诗歌是说我心灵得安宁，就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常常唱。他的那个歌词啊，就是说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又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但是不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就有这个诗歌从我的耳边，就是这一首。而且我那个时候想，我不管怎么样，我的灵魂已经交在主的手里了，我可以很安心。而且我也想到，我说我有家人，我有太太，有儿子女儿，甚至于我还有孙儿孙女，我应该很满足。如果神要把我接走，我的心情也是很安定。接着后来又有首歌从我的脑海中传过来，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这首诗歌也是我们常常唱，而且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在诗班就唱过，所以印象很深刻。他这个诗歌的歌词是说什么呢？你心灵是否困倦愁烦，眼前一片黑暗朦胧，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生命变得更自由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哇，这首诗歌在我心里，那个时候我还想到那个在圣经上讲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就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时候我心情就等于很放下，我就是说有这首诗歌，就是说我的眼目就是仰望耶稣，我不用太多的忧虑，太多的就害怕。接着还有一首诗歌也从我的脑海中传来，就是在花园里。这首诗歌是讲与主单独相处在花园里一种非常平安喜乐的这种境况。他上面讲，他独自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朝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子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里真是快乐。这三首诗歌在当时真的是在我从这个加护病房醒来的时候很清楚的在我的耳边响起，让我这个很得安慰。就在这个死因的幽谷里面，虽然很茫然，但是有主的话还有这些诗歌帮助我。在那个耶利米书17章14节那里不是讲吗？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所以之后我虽然一直还是停留在加护病房，因为在动手术的时候失血很多，引起了一些并发的问题，加上他们又发现我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心肌梗塞的问题 heart attack。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血液到处去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到处去流通了，这个循环了，或者所以我的肾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那个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插着管子，连这里都插着管子，我不能讲话。那医生他们来巡房， 还说我没有脱离险境，我虽然是已经清醒了，但是我并没有脱离险境。那个时候也在那个加护病房有两次的洗肾。可以提到一下的就是说，因为加护病房他们每12个小时有一个轮班的护士，就是在我的这个房间来看我，所以每次如果是头一次来到我的病房来看我的，他总是要先看看我的病历。有一天早晨一个护士来先看我的病历，然后看看我，他用很特殊的眼光看我。后来我说哎，你找他，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不多，但是是一个中国人。那他就说是你的上帝救了你。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病人输血26袋，我那个时候在病床上开刀输血了26袋。他说你这个命是捡回来的。之后真的每次有一个新的护士到我的房间来看我的病历，都是为这个我的这个手术还有我能够存活啊，都是真的是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后来我上一次做见证的时候，听到我这个弟妹这个 Stella 讲，当时要动手术，那个时候她赶到医院，医生还跟他们说他不保证我能够活得出来，因为有一半的人还没有到手术房就已经走了，另外最少还有一半的人会死在手术台上。我是很感谢主，在那个地方住了11天吧，都是在加护病房里。那因为我的保险的关系，他们要把我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就把我转到在Monterey Park 那里加惠儿医院。我在那个地方又住了5天。在这个住院的期间，因为我这个失血很严重，所以有很严重的贫血，那他们也是想尽办法来替我找出原因，看我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本身的骨髓能够制造血液出来，期间又帮我输了2袋的血。那但是已经慢慢好转了，就是说我在期间呢，我每天跟我太太也祷告，我说主，我是在你的手里，但是求主你医治我。因为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在那个加惠儿医院的时候，我在南加州大学医院虽然洗过2次肾，在转到这个医院的时候，来替我洗肾的那个女的看护，她就说啊，你这可能一辈子都要洗肾了。那我听了心里很觉得很不是味道嘛，哈，因为这个洗一次，如果有人有这方面的亲戚朋友去弄过，都是最少是3个钟头躺在那里，所以我就想啊，我这个我求主来帮助我。大概住了6天在加惠儿医院，那我就出院回家了。出院回家之后呢，这个还是有1个星期2次到3次的这种家庭看护到我家里来帮我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像是体重有没有增加啊，血压好不好啊，然后抽血看你的血红素够不够啊等等。那其中有一个看护也是说哇，你这个情形居然现在还能够躺在家里，是实在是很特别。那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主的怜悯，因为经历这些事情不要说是一般人了，这个连这种在这种医院经常看病患的人，他们都觉得是很特殊的情形。今天是24号，1月14号那天我去看替我开这个腹腔动脉瘤的这个医生，在南加大医院 我是开过刀以后第二次去看他，第一次是三个月以后，然后再过六个月去看他。我记得第一次三个月的时候去看他，因为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他替我开刀的时候我是昏迷的嘛。那我去看到他，我就说，医生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怎么不记得，你让我头发枕头都变白了。其实他是一个光头，他跟我 开玩笑，他真的是这么开玩笑。那我说你记得我吗？他说是，你的上帝救了你。他说当我把你肚子切开，里面一团糟啊，因为你想想看，这些血液已经跑到全身各处了，因为我不是第一个时间痛我就去医院了，我隔了大概一两天，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肾的功能都几乎是没有，血液都已经没有再流通了，就没有啊，就是前我说十四号那天又再去看他一次，他就因为之前我先去照了这种照影啊 ，CT scan 啊什么这种啊，他看了那个片子，他说啊恢复得很好，真的是你的上帝救了，因为我谢谢他，我说医生啊谢谢你，你真是救了我，帮助了我。他说你不要谢我，你谢谢上帝啊，我要跟他讲。啊，我谢谢上帝派你来救我，我就是这么跟他讲。他说啊，你现在都不用来看我了，一年以后再说吧，再来看我吧。就是前不久之前的事情，这个是我这个腹腔动脉瘤的这个手术的经过，因为让我真是经历到人是多么的脆弱，但是我也觉得很安慰，有时候跟我自己近亲的家人讲，我说有主在，真的我们不用害怕，圣经告诉我们一天的忧虑一天的烦恼一天当就好了，因为一切在主的手中，我们不用。不过我自己一直觉得虽然是经历这个，我没有说怎么特别的去害怕，我只是觉得当时醒来我还是很茫然。那个是四月份的事情，刚才不是讲了他们发现我有心脏的问题吗？所以我差不多四个月以后，就在八月份我又去检查，那这个内科的心脏医生他帮我把了那个药进去看，照了出来，他说你有两条主要的心血管几乎是完全不通了，你现在就是靠一些那种支结小的血管在维持，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动手术，而且不能动那种就是把它气球扩张之后放个支架，那个可能不够，你要做这个心脏绕道，就是 bypass 的手术，另外就拿一节血管重新来接驳，那这种手术又要把你这里切开。那我说当然你是专家对不对，你认为这样子是有必要，我就你做吧，因为我知道尤其我们对这个医学方面的东西是一知半解对不对，你就说做心脏绕道，有时候看如果是别人啊或者看电视剧啊或者是看电影，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在做过一两次检查以后，决定了日子在八月份的时候，另外一个专门动心脏外科手术的医生就来帮我动手术，结果在手术房里待了九个半小时，因为他前面三条后面一条一共替我绕了，就是接驳了四条血管，是从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抽了一条静脉出来啊，然后分四个地方接驳在我的这个血管上让它流通。另外呢他跟我讲我的心瓣膜也需要修补一下，不过还没有坏到说要用人工瓣膜的程度，就是把我的心瓣膜需要修补一下，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但是这次是因为都是在计划中安排好时间，不是那种突发的事情，所以 啊，对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意外，那就是按部就班，啊，时间去医院，然后做一些必要的检查，然后安排好这个开刀的日子，就做这个手术。在这个过去那两个住院的期间呢，也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有爱心，说要来看访我，我都说不用了。我说这个在那个加护病房里，大家都知道，差不多每隔一两小时就有护士来烦你啊，一下是量血压，一下又是照 X 光，一下又喂你吃药，所以虽然说啊，你好好休息睡觉，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当然，你刚要睡觉的时候，他又邀请你吃药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又来照 X 光了什么的。所以，我想就是有人来看我，这个也是很不方便。而且我很坦白的讲，我那个很难看的病容，我也不想在弟兄姐妹面前让大家看到，所以我就说不用。但是我还是很谢谢大家。在我第一次动完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有还没有出院呢，有一天我那个太太的弟弟跟弟媳妇来医院看我，他就说 Robert， 你要服侍主。他知道这个情形很严重，那我回到家第二天，Peter 跟 Sarah 也从外地回来了，也到我家里来看我。 Sarah 他看到我也是说，你要为主做见证。因为在这种很特殊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我可能不是可能啊，我是几乎没有可能今天在大家面前做这个见证。所以在过去从去年四月到大概十月份这六个月期间，我都不太能够来，偶尔来过一两次。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病院的时候，因为他插了管子在我这个喉咙，那种帮助心肺的那种，然后来拿掉，我张开口一点声音都没有，有一点点的气，但是没有声音，我很紧张啊。那我就祷告，我说主，我要唱诗歌，你医治我。后来我的声音就慢慢回来了，现在我觉得有大概70%-80%吧，最起码这个王教授还愿意让我在四方献诗了，就是表示我的声音还有恢复了一点，虽然我知道就是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真是这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没有什么太多地方有那种才能来侍奉主，但是我觉得我用歌声来侍奉主是我非常得到这种喜乐的事情。好，这个两次手术的事情，我想我就差不多讲到这里，因为经历神他的怜悯，他的大能的医治，还有奇妙的作为，那个神听我的呼求，在这个诗篇138篇第三节那里，他怎么说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所以我觉得真的常常我们自己不会特别的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你每天读经，圣经上的话语自然而然的到了你的心里脑海里， 你遭遇到的情况你不知道，但是自然那个时候就有这种神的话语出来安慰你，你唱诗歌，甚至在你不觉得的时候就有这种诗歌从你的耳中出现，从这种诗歌里面也是可以得到安慰。上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特殊的这种两次的手术，蒙主的医治，我就说我立定我要做一个三心两意的基督徒，虽然不容易做到，但是我起码把这个三心二意放在我的心里。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也鼓励大家做一个三心二意的基督徒。第一个，信心，对主在任何事上要有信心，不管是在像那个传道书上面讲的亨通的时候，或者是遭遇患难的时候，都要有信心，这是第一个心。第二个心就是专心，我们对主一定要专心，不能够说我信主，但是我又听这个又信那个。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说，主是说让我们专心的侍奉他，在旧约这个十诫上就是特别的讲，只有他一位是真神，而且你不能够侍奉主又侍奉马门，对不对？你一定要专心的侍奉主。所以信心、专心，还有一心，大家记得是什么心？忠心。我们侍奉主要忠心。在圣经上有给我们很多这些很好的这些例子，就是怎么样去忠心的侍奉主。因为这个忠心在主的眼光是看为非常宝贵的。我上次也提到在圣经上讲的那个比喻，不是有这个一个主人给他的仆人5000两的、3000两的、1000两的，让他们去他到外地的时候来帮他经营，但是那个5000两的他又赚回5000两，主怎么说啊？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服侍要忠心啊。现在再 repeat 一次哈，信心、专心和忠心。二义是什么二义呢？第一个就是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爱主，在圣经上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第一义。第二义就是要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儿女，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那我也以这个三心二意来跟大家一起勉励，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虽然可能这个成语一般来讲是负面的，这个人三心二意，但是做一个三心二意的基督徒特别好记，信心、专心、忠心、尽意合乎神的心意，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这个很平安、很喜乐的活在主的手中。圣经上不是讲吗？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还要怎么样？常常喜乐，靠主而喜乐。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跟各位分享最近我的听到，还有我查经，就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听到的部分是在刚好我不在此地的12月份最后的一个主日，那个时候我在北加州，我去那边一个教会，我也去过好几次了，这里是一个华人的教会，叫主恩基督教会，在这个 山景城啊 Mountain View 这个地方。那天的牧师我是头一次见到那个牧师讲道，诶，他讲的题材我觉得很有帮助。那牧师他 那天讲他是说这个是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有一点这个反省跟这个努力的方向。他讲到的这个内容跟前两个星期那个 James 范长老的也有一点类似，也是讲到这个敬拜。 James 讲到是说啊，敬拜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有的教会唱歌就先唱半个钟头啊，有的举手啊，有的拍手啊。这个牧师那天他讲到打动我的心，就是说他常常他就他把一些常常我们忽略的事情提醒，让我们可以再去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个他说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星期天都有来敬拜主，来到教会，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去想一想，你今天来到教会是只是你生活上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有的人每个星期三去打高尔夫球，或者有的人每个星期五去健身房运动，你来到教会每个星期天一个早上来这里是只是你生活上的习惯吗？还是说你来到教会因为弟兄姐妹大家都很友善很 friendly， 你很喜欢跟大家交往啊，或者是有人听你讲讲话，你也可以跟别人啊交通一下。要么是你觉得这个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些诗歌你很喜欢，你来唱诗，哇，这个教会的这个诗班也唱得很棒，你很 enjoy， 很这个很能够享受这个诗班的这个诗歌。他说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来教会主日崇拜的事情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原因忽略，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最主要的是要把神放在中心，我们是来敬拜他的。所以常常我们真的有时候自然而然把星期天来到教会或者早上这段时间啊，就是说我反正跟别的人也讲啊，星期天不行啊，我要去教会。其实你是不是真的有定下心来敬拜主，还是只是说坐在教会那一段时间，这个我们真的要自己啊，有时候去安静下来想一想。因为很容易把这种星期天是主日敬拜可能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或者是在你安排这个每一个星期的行程里面的一种。那另外其他的事情当然都是很好的，就是跟弟兄姐妹或者团契有交流，但是这个主日崇拜那个中心是在主，我们是来敬拜神，这一点很重要。这个牧师在这个教会之前他也是后来才信主的，从国内后来做留学生后来才信主的。那在另外有一次我听到也是在同样那边那个教会另外一个牧师他也讲到，当然这一个传道人他的感想，他说我们教会年轻人也很多，小孩子也很多，因为很多父母啊他带孩子到教会来，他说啊，教会这个地方交的朋友比较单纯比较好，所以呢就喜欢带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孩子能够来到教会跟都是在来教会的孩子们一起玩啊，不管是做活动啊什么，这个都很好。但是很遗憾这些孩子高中毕业上大学了，他们不来了，父母也不来了，他因为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来的目的大概百分之多少是为了孩子要能够交好朋友不要变坏， 他来到这里。另外他又讲到，我也觉得是这个很无奈的事情，就是说这种事情也是很真实存在的，就是很多父母也是很鼓励孩子来教会，他们也来啊，甚至于也参与教会里一些侍奉。但是当到这个孩子他说我蒙召我要去侍奉主的时候，这些家长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甚至于跟这个牧师吵架，他说我的孩子我训练他是要做医生的，要做律师的，读这么好的书，你不要让他去侍奉主。这个我就听了觉得这个是一个牧师他讲出来的话，一定是他有亲身这个接触过这种事情，我也是感触很深的。所以这个是我的题外话，只是说我刚好有一点时间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特别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是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以主为中心。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就是我跟这个 Peter 常常因为我们坐旁边嘛，有时候是在诗班坐旁边，有时候崇拜，就是每次在主日崇拜之前嘛，大概有那么五分钟十分钟，弟兄姐妹看到对方很高兴啊，要打招呼啊，那个声音很大，就是好像很不能够在这个主的面前先把这个心安静下来。一方面包括我在内，很多年纪大了讲话声音要大一点才听得到嘛，所以在崇拜之前很多时候这个那五分钟很吵杂的。我想我们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训练开始，来到主的圣殿，进去了那个门，坐在那里之后，我们尽可能不要再去有太多的这种交谈啊，或者讲话打招呼。你要先在外面，要么就是说到了吃饭的时候能够再去交通。因为过去有一个教会每次在主日崇拜之前唱一首诗歌，就是叫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这首诗歌是很好的，有时候这边也会。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个团契的机会，我想请大家就忍耐一下，就是说听听我的个人的意见。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我读经的时候看到的一点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最近我看到也是一个在好像是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讲这个一个比喻，他就是说种子的问题，有撒在这个硬的土上的啦，被天空的飞鸟吃掉的啦，有的扎根不深的啦，干啦枯死了，有的掉在这个荆棘里啊，在这个环境里没有让它办法这个很正常的生长结果子。那还有就是落在好土里面的，它能够好好的生长，能够结实。那我说对，这个是有这种情形的，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也很容易碰到的。特别是上个礼拜这边下过几场大雨啊，在我住的地方那个院子里有的地方都积水很深了，现在天晴了，我看很多那种植物都枯黄了。我说像这种阳光雨水要生长的这种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这是在主的手里。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了撒种啊，你要去撒种，我们要为主传福音啊。你说四种情况只有四分之一，但是你不撒种连那四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找到机会去撒种， 去把主的话，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有三种情况，那个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第四种情况是主让它生长，但是大前提，如果说连撒种我们都不撒种，这四种都没有了。所以我也是鼓励我自己啊，想到这个方向之后，真的要好好的在主面前侍奉。因为在最近，从圣诞节到差不多一月份头一个星期，在我个人的朋友里面有两位都离开世界，有一位是从小三四岁就认识的，一直交往的，我也在过去在台湾也带他去过教会，但是没有让他有办法信主。另外一位跟我以前是同事，他也就在短短那一个星期当中，刚好我人在北加州的时候收到消息。那这个都不是我要讲的，而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同事聚会，有一次大家一起聊天吃饭，其中有一位女同事，过去也算是我的手下吧，大家聊起讲起这个宗教的事情，信主。那我跟他谈起我是信主很久了怎么样，他马上就板起脸，他你信主那么久，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传福音给我？我听了很难过。我跟他认识最起码有40年吧，跟他同事，当然后来就有30多年来到美国就没有怎么见面，但是他记得，然后他现在信了主。我跟他讲到我那个时候我就信主了，他就说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把福音传给我？他也是有很特殊的遭遇，他有3个肾，自己的2个肾是坏的，但是没有拿走，后来他的妹妹移植了一个肾给他，他现在真的很爱主，他也是找到机会他也都这个来传扬主的名字。那所以我想到我自己也是，过去身体很好，我很感谢主，但是也许在侍奉的方面我没有很积极。我知道我的信心是有的，我也有这种侍奉的心，但是我可能没有很积极的行动。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第二次的机会里面，我有智慧，有这个聪明，有这个精神体力，能够的把这个种子多撒一点。好，今天我的见证就到这里，可以了。